圣灵施行救赎第四十三讲，教义历史中的信心的教义，经验哲学 Scholasticism。 另外有一个字呢，会出现在伯克夫，也常常出现在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英文呢很简单， Schoolman， 学校的人啊，男人复数的 Man， M-E-N， Schoolman。当你读到 schoolman 那个字呢，不是说学校的学生哈，是经验主义者的意思。schoolman 就是 scholastics 啊，或者是 scholastic philosophers， 经验的哲学家，或者 scholastic theologians， 经验主义的神学家。那经验主义的高峰高潮呢，就是阿奎那。那在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卷三那里呢，他提到两种的信心，就是在讲经验主义。加尔文用的词是 unformed faith， 未成型的信心，还有就是 formed faith， 成型的信心。那这里呢，伯克夫呢就把这两个概念的拉丁文就写出来的 fides informis 和 fides formata。那既然呢是经验哲学嘛，他当然就用了一些希腊的概念。那大家知道呢，不论是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呢，他们的哲学因为不是从三一真神做起点的，所以他们就会说宇宙里面最高最高的真理叫做 form 形式，或者是理念 idea， 最低最低的就是物质matter， form and matter。 那这个是柏拉图的。那亚里士多德呢，他就会说 form is in the matter， 宇宙的真理form 形式呢就在物质，就在或者是 universal in the particular， 共相在俗相。譬如说我要问这支笔的本质是什么，那柏拉图就会说 你拿一万支笔来看都看不懂的，那些笔都是假的，都是虚幻的。真的那支笔呢，在那个理念形式世界那里有一支理想的笔，或者笔的理想、笔的理念，或者笔的本质。亚里士多德说不是，不是的，那个笔的本质就在每一支笔这里，那个共相，那个笔子的真理呢就在个别的一支一支笔，你就知道这个笔的本质是什么， form in the matter。 那这里呢，天主教也会借用这些的概念。那譬如说我们在地上抓一把沙加水等等就成泥了你这个沙或者泥的物质呢，你可以塑造成为一个锅子，那个就是有成型的泥了，对不对从物质成型。那我只举个例子而已呢所以物质能够成型。那他们呢在经验主义时期呢也是用这些概念，就是说信心呢首先呢像泥像物质一样是空虚混沌的，借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是混沌的，然后呢成形就有个形状了。好了，那什么叫做 fides informis， 还没有成形的不成形的信心呢就是仅仅是理性上认同同意教会所教导的真理，这是不成形的。加尔文用另外一个词 implicit faith， 默信，简单的说盲从盲目的相信，这个信心是不成形的，是盲目的，是默默的承认的是蒙查查的。另外一个呢是 fides formata， 它成形了。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由爱来使信心成形。A faith informed by love， informed by love。 那这个 informed 这个字呢有好几个意义informed 就是说我知道这是一种的说法information 就是资讯嘛。但是这里的用法就是呢，爱把信心的 form 形式放进去 in faith 啊，这些英文的字根呢，然后他用词那样配来配去呢，是有一点啊不太容易去把它知道的，拆开来看。Faith informed by love， 爱是信心成形，记得吗？阿古斯丁已经讲过了，使人为义的信心呢，是加上爱或者是好行为的。所以呢，到了主后一千年上下呢，虽然阿古斯丁他的信仰是很受到尊重，但是一般来说，天主教的教导是半阿古斯丁半柏拉修的，也就是说一半靠行为，一半是唯独恩典，是混淆不清的。啊，再来哈，所以有不成形的默信，盲目的相信，这个是不成形的信心；有成形的信心，是因为爱使信心成形，而唯有后者，就是 fides formata 成形的信心，或者 fides caritate 有爱的信心，才是啊，唯有这种的有爱的信心，才是使人为义的。我故意用为那个字特别含糊，你是不是称义呢还是成义呢？当时他们搞不清楚的。再来哈，只有有爱心的信心才是使人为义的，因为呢这种有爱的信心呢就包含了恩典的注入， infusion of grace， 注入或 infusion。 今天一些比较时髦的茶叶的商家呢，他们会用这个字 infusion， 因为当你把茶叶茶包放在水里面，那个茶的味道就 infuse， 就注入到整杯水。或者上一代的磨豆浆的豆浆在麻布袋里面还有豆渣，你炸的时候它就透过这个麻袋麻布就出来了渗透出来 infuse。那这个 infuse 这个概念呢，就是天主教最典型的讲到救恩的概念，就是说呢，救恩是一点一滴的，好像一点一滴的豆浆，一点一滴茶的味道，这样子给你的。你每次去神父那里告诫，你去一次弥撒，你就多几滴几克的救恩。所以他们从来不会讲你得救了，有确据，他们不讲确据的。好，再来哈。有爱的信心呢，这种的信心使人为义，因为上帝会将他的恩典或者是救恩注入到这个人这个信徒。信心唯有成了形的信心呢，信心才会活动起来，活出好行为。而这个好行为或者爱呢，就是所谓神学上的美德 theological virtues 或者是品德的第一项。现在呢，就致使人被放在一个与神的正确的关系。再来哈，你信心有了爱，这个爱就是你可以说神所喜悦的品德的第一个，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啊。那这个爱呢，就让人与神进入到一个正确的关系。严格来说，是爱，就是说，使信心完全的这个爱，是这个爱使人为义的。再来哈，严格来说，因为信心假如不成形的话，没有爱的话是盲目的，但是当这个信心成形了，这个泥土变成一个锅子了，那个有爱的信心，严格来说这个爱乃是使人为义的。因此信心本身呢，就成为一个的根基，让人能够赚得功德。在信心的根基上，就设立了一个人可以 赚的功德的一种的救法。人为义或者成为义，不是唯独因为基督的义或者基督的功劳归算了给他，不是，同时也是因为一个内住的恩典啊，注入的注，也可以说是居住的住 inherent grace。 什么意思呢？那既然我这个人呢、啊、有信心啊，这个人心里的信心又产生心里的爱，活出来行为上的好行为，那上帝呢就把他的恩典就注入到我里面，我就成为义。里面有信心，里面有爱，上帝把救恩打进来啊，所以是义就在我里面，我就成为义了。请注意，基督教的称义观绝对不是这个。基督教的称义是说外在的义 alien righteousness。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就是要分清楚神的宣判和称义和神的再造或者是成圣。你说上帝把他的义或者基督的义，讲的比较准确一点，基督的圣洁注入到我里面，有没有这件事？有的，这个叫成圣，不叫称义。称义是法律上法官的宣判。所以你看，从奥古斯丁到经验主义呢，他们把称义和成圣混为一谈，所以称义呢很容易常常就会成为啊诚义。不过话说回来，圣经里面是有一两处的经文呢是讲到诚义的，罗马书第五章就有了，应该是第十九节。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什么叫成为义呢？在穆里的再次救赎奇恩称义的章呢，他用了一个词，我不太记得香港版本基道出版的再次救赎奇恩是怎么翻译的。穆里说这个称义的义或者称义 justification 呢有两种，一种是 forensic justification， 法律上的称义。另外那个词呢是特别的难懂的 constitutive justification。 constitutive 就是宪法的 constitution 那个字啊， constitutive C-O-N-S-T-I-T-U-T-I-V-E constitutive justification， 就是说上帝设立他的义，大概是这样翻译的。也就是说呢，穆里呢很清楚的知道圣经有一些的经文是讲我们成为义人的。那什么叫成为义人呢？那改革宗徒从加尔文开始一直的强调，不是我具体的成为义人，不是我具体的成为一个再不会犯罪的义人，不是的。这个成为义呢，就是父神将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上帝就设立我成为义人，这个是上帝所设立的一个的身份，而不是我里面从金牛不再犯罪是一个圣洁的义人，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基督教跟天主教特别在这点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相信我们称义的义是外来的，是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不是我里面做成的，我里面的心理的改变，那个叫做成圣啊，圣灵从重生开始一直做这件事情的。但称义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假如我们把这两件事情称义和成圣混为一谈的话，肯定是法律的宣判那边妥协掉，也就是我们就会不清楚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所谓客观的律法上的地位是什么，结果我们就蒙查查，就蒙在鼓里非常的不清楚究竟上帝是接纳了我了还是没有接纳我，宣判我罪名成立还是不成立啊。所以马丁路德加尔文呢就把这件事情呢说得非常的清楚。结论，经验哲学就说人成义不仅仅是因为上帝把基督的义或者是功劳归算给人， 人诚意是因为他里面有的恩典，就是上帝把他放在里面嘛，因为上帝把这个恩典放在里面，所以他诚意，也就是说因为人成圣所以被称为义。假如我们对这个看法比较客气一点呢，我们会这样分析，因为人成圣所以他称义，讲的比较没有这么客气呢，说因为人的行为所以他称义。阿奎纳对信心这个品德的定义是 A habit of the mind、啊、是一种理性理智的习惯习性、啊、habit 这个字 也有很多不同 的翻译法的，也可以翻成这个理性的一个的、啊、因为衣服也可以是 habit、啊、所以呢理性的不是包装的形式、啊、因为这个理性的习性呢，永生在我们里面开始了，因为这种理性的习性呢，导致这个理性呢会认同眼看不见的事、啊、理性认可认同一些眼睛看不见的事，因此永恒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开始了。你觉得特别的抽象是吗？是的，当你不用圣经来做哲学的开始，你 用哲学做信仰的开始的时候，肯定越讲越抽象。下面呢我们来看宗教改革之后没有关信心的定义。罗马天主教徒强调使人诚意的信心只不过是理性的认同 assent， 所以呢这种的信心，特别是这种的信心的所在地呢，特别是在人的理解或者认知。宗教改革的领袖呢，反之宗教改革领袖呢一般都认为信心是 fiducia， trust， 信靠信任，这种的信心之所在地是在意志，人的意志这个功能。前面我们看到、特土良那里我们读到 fide 或者 fides 这个字、啊、经院哲学我们读到 fides，在特土良内我们读到 fide regular fide 信仰的准则。马丁路德跟加尔文呢是特别不喜欢用 fide 或者 fides 这个字，这个拉丁字来表达信心的，他们是特别喜欢用 fiducia 或者 fiducia。 我在说我住在加州洛杉矶，所以在加州呢有很多的街道的名字或者城市的名字啊等等呢是 Santa Fe 啊，你常常会听到 Santa Fe S-A-N-T-A-F-E， 这个 Fe F-E 呢就西班牙语呢就是翻译这个 Fide 这个字或者 Fides 这个字的。 Santa Fe 就是圣洁的信仰，也简单的说罗马天主教的教义，这个是一个以理性去认同的一个信仰。但是Fiducia 这个宗教改革喜欢用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啊，我就用一首诗歌的歌名来表达，就好，将你最好的献于主，哈、啊，就是说啊，完全的信靠加上奉献为生，是这个意思。不是天主教说什么你就蒙查查信什么，不是的，你是上帝说，我你要将心归我，当我们的心归主耶稣。信任他，信靠他，投靠他，投奔他，那个是 fiducia 的意思。这个是用上人的意志的，是的，用意志的。当然这个意志先由圣灵来改变的一个新的意志。但是呢究竟在信心里理性意志情感哪一方面比较重要一点呢？信心有没有对真理的认可，就是说接受上帝的见证，信心有没有 对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的投靠和信靠呢？这两方面，当我们要说出一个信心的定义的时候，我们是先讲认可、认识、知道，有把握的知道，还是我们先讲投奔、信靠、信任、接受耶稣基督呢？啊，这个恰恰就给我们带进到宗教改革，特别是改革中对信心的定义的啊不同的侧重点。那我先给大家一个结论，就是两面都重要啊，但是我们会来看这可以说两派不同的表达的方式。我们下一讲呢，就进入到加尔文和海德堡要理问答他们对信心不同的定义的表述的方法。